他已经给出两个确切的地理坐标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句子究竟应该是做东如京还是如东京。我们看，看那个讲义，前半部呢在验尸，对吧？在110页下方的一大段，韩文考译的第四行。验尸，唐代和今天的验尸在同一个地点，是在洛阳以东，洛阳是在验尸以西。那么他经过验尸田横墓前往，京是指长安去的话，那是，往西走，所以做如东京呢，就是说，经过如东京。往洛阳去，如是之道的意思。到洛阳去，那么经过验尸的田横墓，这个方向就没错。如果按方松青《东如京》经过田横墓，那就说应该是在洛阳以西往洛阳去，然后经过验尸的田横墓，那就不通了。那就是应该是西如京，而且西如京也不会经过田横墓，除非是说西如验尸到京洛阳，到京东京，那还差不多。所以这个句子的校勘，根据地理方位就可以明确判断，它的是非，东如京是不错的，如东京是错误的。再有嘞，我们看看韩愈这段的话，以上是涉及到地理，同时还涉及到这个两京的称呼。我们看这一段的话，这段引文韩文考译的第三行，倒数第三行，唐都长安，这个"都"字做动词谓语，就说唐的京师是长安。唐建都长安，那么称洛阳为东京，如果把洛阳简称为京，是不可以的。如果按方松青"东如京"，那个"京"是指洛阳的话，也不行的。唐两京，一般称呼为京师、长安、东都、洛阳，它是这样子。简而言之，就是说，洛阳可以称为东都，甚至东京，但是呢，不能简称为京，因为这个京师只能指习惯上只能指长安，这些都是细微的地方，教科呢就是要仔细看那个译文，同时要看背景，比如说在祭田汉墓这个句子上，就要看历史地理这个背景。好，下面这个柳宗元的集子，它里边存在的问题，看来可能会相对少一点。我们看简要看一下，柳宗元的编辑也是在唐代完成的，是刘禹锡为他编辑。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好多唐人的集子，实际上是在他生前。像李杜的集子，是由看起来好像由宋人给他完成。那么有没有类似韩柳的集子，就最初是在唐代，甚至是在他去世前后，由他自己或者是他的亲友进行出编，这些的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。我们来看韩柳集，是刘禹锡为他编辑，因为刘禹锡在《河东先生文集序》里边讲到， 玉玺直书以器，碎编次为45通，行于市。那么45通呢，这是唐文翠的译文，而四部丛刊引诵本呢做30通。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宋代传刻的情况。那么在北宋呢，穆修刊行了他所校订的《河东先生文集》。再往后，政和四年，有一个《四民新本河东先生文集》，它是根据了穆修等4个本子来校刊的，校刊的人是沈会。那么这些本子都不在了。今天能够看得到的传世的柳记的版本，最早的是南宋刻本。那么以上呢，可以说北宋时期编定、校订基本上都完成了。南宋时期的柳记主要是在注释上面，包括训诂和注音上面有很大发展。那么其中主要的，我们往下看。就是今存的南宋刻本，一个呢是乾道元年永州郡祥，也就是永州府学州学所刻的《柳柳州外集》。那么这个外集呢数量有限，就是柳文43篇，它的正集呢已经亡佚了，但是这是现存最早的柳记的本子。那么下面这几种呢，就是最常见的、影响最大的。一个呢是新刊增广百家详注，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，唐柳宗元先生文集。这个编者不清楚，他的成书年代呢，略早于有名的500家注本，他的笔会缺笔到构字。那么他刻书时间应该是在高宗时期，简称百家注本。这个本子现在藏在国图，是宋代的蜀刻本，正集45卷，但是没有外集。那么他的注呢，是包括了好多注家的说法，包括沈会、任渊、申汝梯、刘松、韩纯等等。那么这些人的原书呢都已经亡佚，从百家注的引用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原报。这个百家注本，它是500家注本以及正定本以及世彩堂本的祖本。因为这个本子成书早于500家注而又完整，因此它可以说是今存相对最完整的。为什么说相对呢？因为它没有外籍，但是大头45卷它完整，因此它是今存最早的完整的，相对最完整的柳籍。所以1978年吴文志领衔的那个点校组来点校《柳宗元集》，由中华出版。他实际上点校工作是在1978年以前，文革里边。那么中华书局的这个标点本《柳籍》就是以百家注本作为底本的，这点应该知道。看下面那个说明，其实当年吴文志他们在《柳籍后记》里边的一个判断，是错误的。他是这样说的：从书中南宋会必从构字以，从书中南宋会，南宋会必从构字以下均不 却比这句话呢，他们判断大概是，构字以下不缺笔，他们认为这是个北宋刊本。我在这个地方呢，没有把他的这个判断把它写出来，就说对他们应该客气一点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构字以下，你比如说构字、甚字，都不缺笔，因此他不必南宋会，因此他是一个北宋本。实际上呢，他构字有缺笔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？和李太白文集宋属刻本最初的判断情况相似。你们去看上海古籍引进的宋属刻本《李太白文集》，它的后记里面就讲到，这个不必构字，也不必南宋的其他会字，因此这个集子是北宋刊本。1978年的《柳集点校后记》也是同样情况，认为这个《柳集》不必构字，因此是个北宋刊本。实际上，不管李白也好，柳宗元也好，他的文章他的诗歌很多，量很大，卷数多，字数多。他们没有，就是说这个研究者他没有全部检出该书里边的所有构字，他只看到有的构字没有缺笔，他就没有看到另外地方的构字已经缺笔。在一部大书里边，某字有缺笔，有不缺笔的情况是常见的，因为他要仔细去检查全书的绘制，费劲，所以呢，他就做了一些比较好找到的避讳的工作，把那些好看到的好找到的绘制给加以避讳，弯曲墨笔。而那些找不着的，那些藏在某处的会字，他就不管了。那么这种情况，有同一会字有避有不避，以已经避讳的为准，这是一个简单的规则。那么你可以看到哈，在大概二三十年以后吧，20多年以后，中华书局在重印《柳集》的时候，他把后记这几句话把它删掉了，把它挖掉了，那就说明他们还是有进步，他们终于发现了他们当初的这个错误的判断。吴文志先生，我是很尊敬的，因为1992年柳州开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，我所在的那个组呢，那台湾的、大陆的那些学者都来向我这个发起这个问难，因为我的观点如果能够成立的话，他们的观点就不能成立了。那个讨论一直到开饭时间以后，大家都不愿意走，最后他没有办法，因为一来一答，他没有办法，他们就希望，他们一致要求。请求组长主持那个会议的吴文志先生表态，可是吴文志呢就整死不表态，不支持他们，所以请我跟吴文志没有关系的。那么会后呢，我到吴先生的房间去看看他，向他表示感谢。他这样子，他后来他也把他的书寄给我。现在这位先生大概好像已经不在了。他告诉我嘞，文革以前，尤伯恩文学史的编写组，奉教育部之命，安排在宾馆写那部文学史。他那些先生呢，晚上都打牌，或者是做什么，下棋之类。周末周日是如此，他所有的休息时间都用来在国图抄写有关柳宗元研究的资料、韩愈研究的资料加以整理，那就是文革以后他出版的那四本中华书局出版的《韩愈研究资料汇编》，他是这样子。 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这是百家注本，他们选择这个百家注本作为底本是正确的，因为它是最早的完整的本子。那实际上后来形式更广泛的是这个五百家注、魏仲举集注的新刊五百家注应变，唐柳先生文集，它是成书于清元六年，简称五百家注本。正集45卷，附录2卷，外集2卷，新编外集1卷，还加上《农成录》2卷，前面还有《柳文纲目》1卷。说到这儿，我就想起我们的同学，昨天晚上我看一个开题报告，很长，但是他前面没有目录。你看他为什么要加一个柳文纲目呢？就说啊，你看柳宗元的集子的内容是相当多，他前面再加一个总目，然后还有柳宗元年谱一卷，这是文安里所撰写的，还有就是评论训诂诸儒名士一卷，这个在百家注本里边就已经出现了。它有2个意义，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学术规范性，就是它所援引别人的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它都一五一十的把所援引的研究者以及他的书名都给他引述出来，而且集中在一块，旧时的传统的引用出处的说明方式，往往是在该书注释第一次引用某一家注释的时候，给出它的作者和书名儿，以后就是简称，比如说只简称作者、注释人的名字。他在第一次出现，把它全部引出来，以后就用简称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像百家注和五百家注，就是把所有注释人都集中引出来更为方便，所以呢，这是学术规范，这是尊重别人的著作权，也是方便读者复合原书。再有一个意义呢，那就是书商的意义了，商业的意义，那就是打广告。我这个注本是采用了更多的家数的注释，因此更为集大成，更为齐全，有这样一个为注释内容的丰厚全面打广告的意思。他列的五百家注列的名字呢，实际上是102人，那么号称五百家，这个也是夸大其词，为了打广告。我们来看一下五百家注的正文注释和百家注本基本一样，但是百家注本有不少版刻错字，在五百家注里边已经改正。而百家注有的正文文字不误，五百家注有误字，那么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。也就是说，从教刊来讲，五百家注比百家注要好一些。那么这种情况，想必中华的点教本已经注意到，这个可以留意一下。五百家注本精存的本子有原刻本11卷，那就说是一个残本，卷16到21，37到41，另外有四库全书的抄写本。那么文经阁本、文渊阁本仅存前集21卷，外集3卷，附录4卷。我原来温志点教本，它的外集是以五百家注本做底本，参考其他注本重编而成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就说这个外集。 是以500家为底本，那么吴文志的正集，吴文志点教本的六集的正集是以100家注本为底本，那是因为它完整，这个500家注本的正集残缺。还有一个本子就是正定的崇教天柱应变唐柳先生文集，简称正定本，就是刻于临终时期。它的内容呢，基本上同于500家注，那么可以说是500家注本的崇教天注本。他的工作还是严肃认真的，所有原文保留原著的姓氏，自己所新增加的教语和注释，都标明崇教天注。但是这个本子呢，那么他这个严肃的工作态度和后来传世最广的廖云中的《释彩堂本》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因为《释彩堂本》就不是那么严肃认真的，但是正定本在大陆今天只存了5卷残本，这个5卷大概主要是在广东的图书馆，那就说卷18到卷20、43到44。但是在台湾藏有全本，那么显然，正定本它的意义、它的价值是在于那些新增加的教和注，标点本没有采用，如果没有采用进去的话，那是应该是可惜的。